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的是星期三，我们的热点慢半拍的节目时间。在说热点之前呢，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古老的真实的故事。在1935年的冬天呢，正是美国经济非常萧条的时候，纽约市的一个穷人区的法庭上正在审理着一个案子。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因为偷了面包被告上了法庭，表情看起来也非常的愁苦。法官问她说，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饿吗？老太太抬起头看着法官说，是的，我是饥饿，但是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了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听了老太太的形容之后呢，旁听席上响起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声。法官接着严肃地说，下面判决。说着呢，法官看着老太太说，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留。老太太一脸悔过和痛苦的表情，她对着法官说，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我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了，我愿意拘役10天，可是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这个时候旁听席上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站起来了，这个男子正是当时的纽约市市长拉瓜蒂亚。他向这个老太太鞠了一躬说，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然后呢，他转身面向旁听席，掏出了10美元，摘下帽子放了进去，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亲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全场所有人全都站起来，拿了50美分，默默地放进了市长的帽子里，就连宣判的法官也拿出了自己的50美分。这个情节听起来非常的理想化，像是一个写出来的故事，但这确实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事实，这也是一个法律跟人情相互平衡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而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发生了大学生去偷人家外卖的事情，而这件事呢，也同样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今天的热点慢慢拍，我们从大学生偷外卖这件事儿开始说起。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慢半拍。
前一段时间在南京发生了这样一起案子，就是一个正在某个学校复习考研的大学生因为偷外卖被警方给抓到了，而且呢还刑事拘留了。而抓捕他的民警介绍说呀，虽然每次的案子不多，但是他已经构成了多次的盗窃，目前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而且对他产生影响，不光是经济上人身上的损失，他还是一个大学的本科生，目前正在准备考研。他们兄弟姐妹四个，他读书呢比较好，所以为了他读本科读研究生，其他三个兄弟姐妹全都辍学了。那么随后很多媒体从这段话当中解读出来，首先呢，这位大学生他在知名的学校上学，而且学习成绩特别好，偷外卖是因为家庭条件特别差。于是呢，大家纷纷把这件事儿跟1935年美国的这件案子联系在一起，觉得我们不应该为穷人因为饥饿而犯下的这种罪而给予他们过多的处罚，尤其是对于一个处在大好年华的大学生来说，如果他以后背上了一个偷外卖盗窃的罪名，假如呢他的身份被曝光了， 那以后哪一家用人单位会聘用他呢？这对他的影响将会是终生的。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呢，其实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失败，因为如此贫困的大学生，家里边有三个兄弟姐妹都辍学了，只供养他一个，可见整个家庭已经非常努力了。那么在如此差的经济条件下还要上学，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是没有其他部门、社会机构，或者是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他一把吗？让一个学生落到这幅地步，所以一时之间呢，甚至有人纷纷的表示说，我们可以效仿曾经历史上发生相似事情的做法，就是说不要拘留他，或者是不要给他定罪，他偷了多少外卖我们集资把这个钱给他补上，偷了十几份外卖，其实总价值呢也不超过1000块钱，不要让一个大学生，一个还有广阔空间各种各样可能性的青年，因为这点事儿而毁了自己的前程和一生。你看这样的说法前前后后都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很感动的，没有人说他是一个多么罪不可赦的人，很多人呢纷纷希望警方能够换一种处理方式。其实类似的酌情处罚的方式呢，在我们中国也曾经发生过，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张家口市有一对夫妇在超市偷奶粉，警方到了他们家里之后呢，发现这是一对年轻的90后夫妇，他们挤在非常小的出租屋里，同时呢还要喂养孩子。这对夫妇啊没有什么收入，而当时检察院给他们的处罚呢就是行政处罚，没有让他们上法庭。检方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既处罚了两个年轻人，让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了，同时呢也给他们留足了面子，让他们以后找工作不至于在所谓的档案上或者是过去的信用上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呢，南京大学生偷外卖这件事呢后来发生了反转。这是怎么个反转呢？其实星源跟大家一样，看到民警的只言片语这段采访，自动的就会想象出这个大学生的境况。是啊，什么样的家庭，他条件差了何种的地步都去偷外卖了，这真的是太可怜了。但是根据警方后续发表的声明，我们看到了原来这名学生呢他不是在特别好的学校，而且呢他本身是有着固定收入工资的人，他不缺这顿饭钱，而且他的家庭条件并没有那么差。那是为什么去偷别人家的外卖呢？因为他曾经自己的外卖被偷了，对于这件事儿感到愤慨。你看他对于自己遭害的这件事儿的反应就是我要偷别人，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哎呀，这真是浪费了太多自媒体还有好多作者的一片好心。偷外卖的学生不再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也不再是名校的学生，而且他的作案动机呢也有所变化。但是呢，这件事我们依然可以把它简化成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偷外卖。那么结果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要不要把这件事儿记录在他的档案当中，跟随甚至影响他的一生。站在社会的视角和局外人的视角，星源觉得还不至于如此，他确实应该受到该有的处罚，但是这种处罚希望不要殃及到他的一生，这样才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是吗？对于这位大学生，我们还是期待有一个不会影响他未来发展的结果。但是除了呼吁希望之外，我们要知道理想的愿景跟现实往往有着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件事呢最终要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一定要切记从长远的角度为自己去考虑任何一项小的犯罪，不要以为当时惩罚完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任何微小的不良记录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千万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 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的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升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热点慢慢拍心源就跟你聊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2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10. Sorrowful, yet always rejoicing.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everything.
似乎忧愁，却常常是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今天的这节经文讲到一群奇特的人，他们就算是遇到哀伤的事，也想到好的一面，就算不觉得自己重要，也记得他们是神的子女，他们知道一切都归神所有，他们也属于神。上帝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这么做很容易，家里有亲人过世了，或离开好友搬到新的城市，要喜乐并不容易。当鞋子太小，或者是爸爸妈妈买不起新的外套给你，要觉得富有并不容易。午餐时同学都不肯跟你一起吃饭，要觉得自己拥有一切并不容易。但是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通过耶稣的大能，我们在神国可以富贵尊荣。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心动一刻心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